赞美主，哈利路亚，祝大家新年快乐。花点时间问候你身边的人，在你身后的，在你面前的，阿们，他们不是陌生人，尽管这些是你不认识的，但他们是你还没见过面的朋友。说些好话，新年里多说点好话。记住信徒的力量，每一个信徒的口里都有能力，主耶稣给了你，所以说点什么，愿你的一年里都充满美好的日子或美好的事情。阿们。愿你的梦想在你的心中实现，阿们。当然我们认为你的梦想都在正确的方向，好吧，而不是梦想别人的车子或房子。有时我们总是要解释这样的事情，因为总有人总是先入为主，相信上帝子民中最坏的人，而不是相信基督身体里最好的。我相信基督身体最好的部分，阿们。当我们迎接2025新年的时候，我想先问大家，因为也许这只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对我来说，我只想得到你们所有人的验证。你们都发现今年过去的一年以及过去几年过得很快吗？就在你摘下圣诞树上的装饰物的时候，对吧，你很快又挂上去了。我以为我们才把它们摘下来，然后你又要挂起来了。整个事情看起来很熟悉，因为我去年刚刚讲了年度的主题讲道，所以有人向我建议，是我亲爱的朋友，我尊重他的意见，我觉得他可能会给我好的建议。关于今年的年度主题，他说继续讲顶楼之年的第二部分怎么样。阿们。你永远不知道，你永远不知道，阿们。加速之年这个主题一直讲到第七部分怎样，阿们。但我们知道上帝将时间分成几部分，分为季节，分为按时间顺序的时候，我们还了解到 chronos 这个词来自希腊语 chronos， 是时间顺序，它是表示时间的顺序，时间在不同的领域。但时间还有另一个词，那就是季节。有一个时间是当上帝做某事的时候，那些事情是很有恩惠好的事情，那些事情将会为他的百姓带来祝福，在希腊语中是 kairos。 有时候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时间用的是同一个词，对吧？但如果你看原文，在某些地方时间是 chronos， chronos 的意思是自然时间，因此他们不会把时间与恩惠相关联，他们认为时间只是时间而已。你知道我们已经讲过恩惠之年这个主题了，在两年前，看时间过得这么快，记得吗？恩惠之年，还记得那个意象吗？然后是什么？顶楼之年。我们只需迈出一步，现在迎接新的一年。所以这不只是我的感觉，我们所有人也都感到时间已经加速前进。今年上帝将为我们所有人让时光倒流。我领受话语的方式是，我正在默想或只是看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读过，我已经知道了这些话语，但我从未真正看见，直到主打开了我的眼睛。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就是圣经与其他书籍的区别。例如当你读一本小说，读完了你把它放在你的书架上，或者你把它传给你的朋友，但神的话语一直在对你说话，层层递进，是上帝的智慧和见解在神的话语中。所以我读到那个，然后上帝对我说话，所以他今年要做一件事，为了你们让时光倒流， 如果时间可以加速，我们都感觉到了。是的，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时间已经加速了。阿们。时间也可以倒流。圣经说到了，蝗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顺便说一句，这是一句经文，很清楚，这是一个明确的声明，上帝说会补还给你那些年蝗虫所吃的。以色列国是一个农耕民族，是一个与农业有关的民族，耕种是他们的事业，所以那些拥有大量羊群的人是富有的，拥有少数几只羊群的，他们就很穷，有些甚至没有羊群，但他们都依靠雨水和季节获得应有的收成。所以当上帝告诉他们，我会补还给你多年来蝗虫已经吃掉的，蝗虫总是攻击收成，是吧？所以无论我们今天的处境是什么，上帝说他会把这些年补还给你，不只是一年，而是蝗虫吃掉的那些年，今年将会发生。阿们。今年将会发生，就在今年。你正在等待的医治，阿们。今年将会加速，所以上帝的祝福将会加速。当我说加速的医治，我的意思是医治的彰显。我们始终相信，我们祷告的那一刻就已经得到了，阿们。但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当主赐予我这个，他超自然地唤醒了我，并给了我这个。你知道，有时上帝会对我们说话，我的意思是，我准备我的讲道信息，像大多数讲道牧师所做的那样，我希望他们能做到。我知道大多数讲道牧师的准备工作都需要一些时间，我知道有些讲道牧师甚至不花时间。好吧，我不喜欢专业的布道，只是因为你的讲道是从经文知识开始的，并不意味着你不需要准备，因为我告诉你，你可以传道，但这个话语没有得到上帝的恩膏，话语必须得到上帝的恩膏和祝福。这就是为什么你总是听到我说当下季节的话语， Rhema 的话语。在希腊语中， Rhema 是季节的意思。当你听到某句话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人对我说话，他好像读过我的心一样，他知道我正在经历什么，他恰如其分地说出了话语。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有时我们的朋友会给我们一些经文，我们说，哇，这就像主在对我们说话，并给了我们一段经文。是有很多经文，但只有圣灵才能带出某一节经文。阿们。真正服侍到你，因为这是他的季节。能真诚说阿们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想听到的不是屏幕时说的话，你想听到的是上帝的声音。我昨天祈祷，我不止一次向主说，他们来不是听我讲话，他们是来听你讲话。但牧师，你不是在对我们说话吗？我对上帝说，他们来是通过我的声音听见你在说话。阿们。这就是为什么上帝指定了传道和教学的职责。圣经说，上帝实际上称我们的职业为愚拙的道理，对世人而言，只需说话就能改变生活，奇迹就会发生。这就是超自然入侵自然，天堂降临人间。就像，哇，但励志演说家说话并没有这个作用，励志演说家只是一个公众演讲者。所以愚拙的道理在这里，传道就是传讲上帝的话语，神的话语不是愚拙的。上帝利用弱小胜过强者，他用最小的东西来胜过伟大，用弱者胜过强者。阿们。当摩西在言语和行为上都很有力量的时候，根据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的说法，犹太历史学家，他说摩西实际上为埃及征服了许多国家，因为他是法老的养子，通过他的女儿，记得吗？所以他曾经很强大， 约瑟夫斯说，他言行都很有力量，斯提凡在讲道中也如此，有力量，用的是同一个词语。摩西的言语和行为都很有力量，但上帝不能使用他。直到40年后，在沙漠，在燃烧的灌木丛前，他对上帝说了什么？主说，我要送你到法老面前。他告诉上帝，我不能说话，我没有口才，我结巴，我结巴。他一直这么说，然后上帝对他说，是谁造了人说话的嘴巴？那么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确实对他的说话能力失去了信心。你们很多人都听说过，在此之前我是一个口吃者，不是在我婴儿时期，而是在我的中学时期。当我被要求发言时，我会结巴，我不能说话，我甚至无法说出一个句子，开始第一个句子都说不出来。班里的同学会笑，那非常痛苦。当你上中学的时候，男孩笑没关系，男孩们总是互相嘲笑，当女孩笑的时候，你的耳朵红了。我的朋友就是这么告诉我的。我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我让我妈妈给我葡萄糖，那时他们把葡萄糖放进饮料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葡萄糖，葡萄糖实际上会给你更多的能量，所以我想也许会有帮助，但从来没有帮助。同一位老师总是让我站着读，他是一个虐待狂。我希望这个老师现在正在看这个讲道，阿们。所以当上帝让我去传道时，我告诉主，你知道你找错人了，阿们，你找错人了，你找错人了，我不是传教士。我很害怕站在教室前面演讲。有些人你知道，他们天生就是演讲者，他们想上去表现，他们喜欢成为中心，喜欢去表现，他们喜欢这样，而我不想上去表现。其中一次是我学校的才艺时间，那时有人没有扮演他的角色，所以我被要求去演这个角色。我战战兢兢地走上前去，并赢得了第一名。那是我学校的才艺表演时间，阿们。还记得那首《雨落下的节奏》的歌吗？你们都不知道，但我是这么对主说的，你找错人了。但神利用世上软弱的事物胜过强者，为什么？让上帝得到荣耀。所以没有人可以夸耀这是我的天赋。我们看到有才华的人，有天赋，能言善辩的人，他们说，哇，那个人得救的话，上帝能大大的使用他，他是多么出色的演说家呀，多么有才华呀。事实上你错了，上帝不会使用他，上帝必须破碎这个人，因为这个人相信他的才能，他的恩赐，他外在的东西，他的外表或才华，或快速领悟事情的能力。雇主是很高兴聘用这样的人，但你会发现有时所有这些会突然失效了。某一年你发现你相信的一切都破灭了。让我告诉你，上帝会大大的使用你。突然间你害怕在人群中，阿们。我知道那些害怕在人群中的人，他们最不想听到的是牧师告诉他们，你可能会被呼召向人群布道，阿们。所以不要担心，恩典会在那里，但只是想让你知道，上帝利用弱者来挫败强者，阿们，阿们。上帝使用一个人来胜过1000名非利士人，他手里没有武器，那里有一头驴的下颚骨，刚刚死掉的驴，不是刚死了，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但他看到了驴腮骨，用它杀死了1000人。使用愚蠢的东西，死的东西，你认为不是武器的东西，阿们。所以即使我们的生活，你说我的生活一团糟，他死了，上帝说我可以利用他，阿们。把它放在主的手中，他用的是微小的东西去胜过繁荣的强大的事物。一个小男孩的午餐，5条面包2条鱼，在耶稣手中喂饱了超过5000名男性，不包括妇女和儿童，阿们。交到主的手中，今年开始把事情交到主的手中。我希望你知道， 决心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肉体涉及其中。每当你的肉体涉及其中时，当我讲肉体，肉体就是老我的生命。
你内心深处想要犯罪的那部分，
肉体不是你的身体。很多人混淆了两者，我认为我们必须区别开来。你的身体是神圣的，一旦你成为上帝的孩子，你的身体被称为神的殿。实际上，你的身体是至圣所。这是原文，希腊语的原文。你的身体是至圣所，是至圣的部分。你的身体是神的殿。阿们。哇，上帝总是看顾他的殿。阿们。你只有一座圣殿，就是你的身体，照顾好它。这是荣耀上帝。如果你不照顾好它，你没有必要太快退房。你不能退出这个房间说，我正在购买另一处房产。你只有一个身体，但身体已不复存在。这不像是说，如果这个坏了，我可以购买另一处房产，我可以再买一个。不，我不在乎你有多富有。这个身体被称为圣殿，被称为神的殿。你只有一个，照顾好它。今年有句话送给你，照顾好你的身体，用它来荣耀上帝。阿们。不要用它去做一些低级的事情，任何罪恶的事一定会毁掉身体。阿们。
人们说，屏幕师，你认为我抽烟之后还能上天堂吗？我说能更快上天堂。你知道，
重点不在于你是否想抽烟。上帝爱你，上帝爱你。而你在神的殿里抽烟，感觉怎么样？有些事情不对劲儿，是吗？这些东西会杀了你。阿们。所有吸烟者说，阿们。所以上帝绝对准备了好东西在等着你。今年将是特殊的一年，上帝从不退步，他总是在进步。圣经说，义人的道路，义人，你们在基督里就是神的义。上帝的孩子，请听，道路，义人的道路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就是耶稣再来的日子。阿们。它越来越明亮，你的道路越来越光明。但如果你没有正确相信，如果你没有正确领受上帝的话语，牧师没有教导你信的正确。信的正确是很重要的，信的正确你就可以过上正确的生活。阿们。但你信的不正确，你相信错误的观念，尽管上帝已经给你充满他的祝福、恩惠和良善的日子，今年他的恩典充足，我们都知道，并且比以前更大。因为，顺便说一下，恩典会比以前更大。阿们。因为上帝永远不会后退，我们永远记住下周我要讲的经文，从那段经文中向你展示，今年将会是更伟大的一年。他的良善，他的恩典，他的荣耀，阿们。以及他所有的丰盛，比所有年份加起来还要多。阿们。在之年，是的，阿们。阿们。义人的路犹如黎明的光，大声喊出来，越照越明。是的，请大声喊出来。这个会场和其他会场的人，请大喊发光，越来越亮。谁的道路？义人的路。阿们。所以换句话说，你正在移动，你不是平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道路意味着你正在移动。能真诚说阿们吗？而你正在移动，从荣耀到荣耀，从力量到力量，从恩典到恩典。你没有在退步。但如果你相信错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你所有感受到的情绪，无论周围的环境有多好，上帝已经赐予你一切的美好，但你没有感受到。事实上，你可能会经历抑郁。当你在律法之下，这意味着你认为你仍然在律法的约束之下，这意味着上帝要求你这样做，上帝要求你，上帝要求你这样做，
换句话说，实际上有时我们可以这样传道：今年上帝想要更多你的奉献，上帝想要更多这个，上帝想要更多，而没有意识到上帝的目的和意图都是好的，但没有向人们表明他们不依靠律法来实现它，而是当他们处于恩典之下，上帝会实现它，有区别。今年记得这个，每当你感到沮丧的时候，你感觉好像上帝的恩惠不见了，上帝不再微笑，你感觉到他的皱眉，你感觉他对你生气，你感觉到了，只需知道你已经在律法之下，你仍然是上帝的孩子，但你已经来到律法之下。当你在律法之下，你总是批评别人，你总是挑别人的毛病，却从不挑自己的毛病，你不再快乐了，即使你是一个信徒，因为你正处于这片乌云之下。阿们。你认为上帝在找茬，也许你做错了事，或者你无法克服某个坏习惯，你越想上帝对你生气了，或者上帝对你不再微笑，你感觉像约伯一样问所有美好的日子都去哪儿了。当蜡烛照在我头上，当人们尊荣我敬重我，当我用黄油洗净我的脚步，当主从恩膏之河中呼召我，对于一个人的职业生涯而言，这是富足的日子。阿们。他说那些日子去了哪里？所以约伯律法之下，律法意味着上帝的要求，意味着你不再看着上帝的良善和恩惠。耶稣来向我们揭示新约，在这个新约中，我们看不到阴影，我们看不到一切审判之手，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他不得不惩罚罪恶，对吗？你能想象，如果你去见法官，判决某人，对某人做出判决，可能是因为超速或者其他原因，第一个来了，同样的判决，第二个来了，同样的判决，第三个来了，同样的判决，然后他的儿子来了，然后他说好的，鉴于你是初犯，但下次不要再这样做了，你感觉如何？他是一位公正的法官吗？不，他不是一个公正的法官。阿们。一旦司法系统在任何国家都不再起作用，那个国家开始崩溃，他开始堕落。阿们。所以上帝是公正的上帝，是的，但上帝的本质中我们看不见的一部分就是他是谁。圣经说他是爱，他一直想向人类展示他的爱，他想向人们展示他的良善，他想向人们展示他的恩典，但人类不知道他是谁，人类不依靠他。我们看到伊甸园第一宗罪，第一对父母，我们的祖先，他们所做的事，上帝把他们放在了富足的地方。顺便说一句，如果上帝不喜欢富足，好吧，你有时坐在这里，哦，这是宣讲繁荣的教会，但我不听，让我告诉你这个好吗？我想为此道歉。上帝没有把亚当和夏娃放在贫穷的地方，上帝让亚当和夏娃处于富足之中。如果有人问上帝的原始计划是什么，这就是他原来的计划。阿们。贫穷是如何产生的？因为罪，好吧，我们称之为贫穷的诅咒。整个圣经，当上帝在申命记中谈到祝福和诅咒，上帝说祝福是他会祝福你手所触碰的一切。阿们。然后诅咒就是你会获得很多收获，但这些收获最终被蝗虫吃掉。这告诉你什么？贫困是邪恶的，贫穷是一种诅咒。阿们。但这是否意味着富人有福气？没有必要，你可以成为一个贫穷的富人。我的意思是，你拥有的只是足够的钱，一个有很多钱的穷人。我不是在谈论这个，我是在谈论主真正的祝福。能真诚说阿们吗？这意味着你能够赠送你的资源去祝福别人，帮助穷人，资助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所以如果人们这么说，我们是繁荣的教会，这只是一点家务事。阿们。告诉他们继续宣告承认，因为圣经里说，不管你说什么，如果你心里不怀疑，相信你所说的一定会实现，你将得到你所说的。所以继续对我们这样说，好吧，但是，但你心里要知道， 要知道这个，我们不是因为爱钱，我们不是为了钱，我们不是为了钱而活。金钱不是上帝。阿们，金钱没有恩典，没有良善，你不能崇拜金钱，它是很虚空的，所以这些人只追求金钱，他们的底线就是钱，他们崇拜的只有利润。这些人，如果你仔细地看他们，他们很空虚，如果金钱就是他们的上帝，阿们。但另一方面来说，说上帝希望你贫穷，这是虚伪的。很多时候这样说的人，他们住的房子比你的好，阿们，比我的好。很多住着好房子的人都会说这样的话，他们可能是教会的长老或执事，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这样说的。我说的不仅仅是新加坡教会，还有世界范围的教会，他们都在说成功神学，说的是任何上帝让你繁荣兴盛的事情。但圣经里却充满了兴盛这个词，繁荣，我认为是仇敌，不想让神的子民繁荣。好吧，不要为繁荣而道歉。请记住，让金钱成为你的仆人，使用它，不要被它利用。不要这样做，不要被钱掌控。阿们，不要为了钱而活，要活出神的荣耀，但要相信上帝会满足你的需要，这样你就可以有更多的给予他人，成为这个迷失垂死的世界的祝福渠道。阿们，也为那些富余的人做见证，别忘了他们也需要耶稣。阿们，那些经济富余的人，就像我说的，他们实际上都是穷人，但有很多钱，这些人也需要耶稣，对吧？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见证。阿们，但我们没有看到太多传教的人在传讲真理，上帝话语的真理，所以只需要知道这一点，神今年会让你兴旺发达。阿们。我的意思是繁荣，包括你的每个方面，在你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很好。如果你仔细观察，上帝总是在恢复我们所说的义人的道路越来越亮，黑暗时代以及之后失去的一切，上帝将会恢复。例如因信称义，这是早期教会教导的，上帝赐给了保罗，保罗说这是我的福音，是恩典与和平的真正的福音，后来丢失了。当时的教会他教导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善行，甚至各种忏悔，各种形式的忏悔，但都没有教导因信称义。但上帝兴起了一个人，一位名叫马丁路德的德国人，恢复了真理，因信称义的真理，不是因你的善行，因为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偿还了你的罪债，所以今天你是公义的，不是基于你所做的，你所做的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无论你有多努力。阿们。所以基督已经承担了你所有的罪孽，你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罪都钉在十字架上。阿们。上帝所说的接受公义的礼物，这才是真正的谦卑。真正的谦卑是接受并说，主，我领受这一切是通过耶稣所做的功，我因信称义，我在基督里是神的义。阿们。这是否意味着从此以后你就完美了？不，但从那时起你就可以活出真正的自我，而不是试图成为你不是的人。你活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在基督里义人的身份，能跟得上我吗？你发现上帝正在恢复，从马丁路德开始一个接一个的恢复，然后在20世纪初，上帝恢复了圣灵对教会的洗。阿们，我们有一个复兴，圣灵的流动，圣灵降临在人身上，人们开始用方言祷告，圣灵的恩赐开始流动，接受圣灵的洗是如此容易。上帝正在将这个真理恢复给教会，然后50年代就到来了，战后，你知道这是怎样的恢复吗？这是一次医治的复兴，医治的复兴，人们很容易就被治愈了。事实上，当时的人们，他们说人们在聚会中很容易得到治愈，他们各方面的病都痊愈了， 疾病、慢性病、癌症。参加治疗聚会的人甲状腺肿大消失，你会发现在他们的屋顶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以前生病时需要用的辅助工具，像拐杖，像轮椅。人们真的健康地从教会里走出来，教会里充满了这样的事，医治的复兴。然后是70年代灵恩运动的复兴，在60年代和70年代，上帝再次恢复，灵恩运动大大复兴。当然，它发生在五旬节，前灵恩和后灵恩时代。我们进入了后灵恩时代，这是更全面的恢复。现在你认为上帝的子民兴旺发达是一种祝福吗？有目的的繁荣，阿们，目的是荣耀基督，阿们，并实现他的使命。你认为这是上帝正在恢复的事情，但这个真理的敌人，神复兴真理的敌人，是那些在这项复兴发起前出现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像那些冲浪者一样。牧师，我知道你在教会服侍，我知道我谈的是冲浪。你所知道像冲浪一样，对吗？对于那些冲浪者来说，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冲浪者会了解，如果你冲浪，你就得学会与浪共舞，你要学会驾驭浪潮。如果你一直待在一个波浪上，会发生什么？最后你会倒在沙滩上，你会被扔到海滩上，非常干。阿们，没有海浪可冲了，你必须学会从一个波浪驶向另一个波浪，再向另一个波浪。阿们，这就是当圣灵运行时会发生的事情。他在强调某事，而我们跟随圣灵的浪潮冲浪。每个运动都有这样的特点，随之而来的是有些人会传讲与该运动相关的知识，但他们很极端。是的，例如医治的复兴，有人告诉你不需要去看医生，有些人甚至说医生不好，药物是坏的，是邪恶的，诸如此类。但这些都是少数的人，他们不是主要人物。所以那些在上一个运动中批评这一运动的那些人都是少数。阿们，一切运动都伴随着出现这样的少数人，但不要把他们当作大多数。专注于上帝在做什么，能真诚说阿们吗？恢复繁荣也是如此。在教会里，上帝希望他的子民繁荣昌盛，阿们。上帝希望你作首不作尾，阿们。上帝希望你借出而不是借入，达到那种境界，阿们。顺便说一下，这是圣经里写的，我只是引用了圣经里的经文，阿们。神一切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阿们。但随后这些极少数的人出现了，他们传道说相信上帝会赐予你飞机，如果你现在需要飞机的话，继续吧，我不反对飞机。但繁荣不意味着你要有喷气式飞机，这不是重点。如果你实际上不需要喷气式飞机，而你只想要一架飞机，你不需要一栋更大的房子，你的家庭只有4口人。如果你不需要更大的车，你们家又是3口之家。你知道，也许下次你又想要更好的，那么它就是你内心的东西，你只想要越大越好。阿们，你一定要有最新的，你心里渴望的东西。你在谴责，繁荣讲到同时拥有最新的东西。不，这就是消费主义的陷阱。要拥有最新的，好吧，让我说一下，相信最新的才是最好的，这对吗？问问自己，我是否需要该功能？我会拍很多照片吗？不。那么你就不需要这个功能，我只拍简单的照片。好的，因为他们总是试图说服你购买，他们想要你的钱，对吗？阿们。所以问问你自己，要学会独立思考啊，学会思考，不要让别人用营销来捆绑你。阿们，要独立思考。所以是的，总是会有这些少数人出现。阿们，如果你在赚钱，那我们再也不能在教会看到你了，因为你忙着赚钱。可我在为主赚钱啊。不，那是谎言。上帝可以祝福你，而你不必牺牲星期天。 阿门，如果你需要牺牲周日，那么忘掉它吧。阿门。哦，赞美上帝，谢谢耶稣。我还没到我想要分享给你们的那一部分。现在看看哥林多后书六章。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啊，有没有可能信教会突然领受上帝的恩典？还有一次复兴运动，那是在我们那个时代发生的。当然我不是唯一一个参与其中的人，但确实在我的时代发生过恩典的复兴，恩典福音的复兴，真正的福音。这次运动大概从80年代开始，90年代更多，并像野火一样蔓延。如果不是出自上帝，他就无法那样迅猛的传播。阿们，人们爱上了耶稣，但随之而来的是，有些异端邪说。阿们，有些人喜欢把我和这些异端邪说混在一起，我不是那种人。有些人写书来反对恩典，他们把我和这些人混为一谈，他们相信搞笑的普救论，人人都会得救，大家不必接受耶稣，他们会自动因耶稣的作为而得救。不，我不相信这些。我相信你需要相信主耶稣基督。阿们，我们因信称义。相信什么？相信主耶稣，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功。这是我和异端邪说的区别。但要知道，在每一次复兴中都伴随着异端邪说，让你害怕上帝正在恢复的真理。但请记住，魔鬼不会复制没有价值的东西。你觉得像便宜的东西，比如石头或鹅卵石，会被复制吗？没有人会花时间去做。为什么？它们太常见了。阿们。但会有假钱，有价值的东西都会有冒牌货，甚至还有假冒的平约色的网站，还有一些帖子。你最好知道那里没有我。在上面你会发现有些笼统的陈述，说今年你来做这个祷告或者做一些滑稽的事情。你知道我们投诉关闭一个，另一个又会出现，你关闭一个又出现另一个，然后人们使用我的名字，这样他们就有了一个平台。所以无论如何这些事情都会发生，好吧？现在这是真的。平约瑟现在就在这里讲道。阿们。如果你想真正评判一个人，最好要聆听他整个布道，而不是去听人们断章取义的讲道片段，因为你没有听到这些经文的上下文。当你把经文从上下文当中取出，你把经文从上下文当中取出，会得到什么？会得到反对派。这就是你骗人的方法。你可以让人们说各种各样的话。是的，你可以。那些人通过脱离上下文的方式曲解我的讲道，而不是让人们听完整篇布道。阿们。人们并不傻，如果他们听完整个布道，他们就知道如何评判了。我相信上帝子民中最优秀的人，因此每次复兴都伴随着异端邪说。我们当中那些真正渴望上帝的恩典充满我们生活的人，我们希望今年会有丰盛的恩典。记住这个，突然领受上帝的恩典的，所以我们恳求你不要突然领受。在这节经文之前，当然在圣经的原文里是不分章节的。这句经文的前一句是，因为神使那位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你能看到吗？阿们。神圣的交换。那么上帝说了什么？住在那里，你在基督里已经成了神的义。下一节是，我们作为与神同工的人，恳求你不要突然领受上帝的恩典。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开始撤回你的立场，你认同自己罪人的身份，认同自己的罪。哦，我昨天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总是将自己与自己的罪联系起来。阿们。顺便一提，你知道吗？如果你有强烈的罪的意识，你可能会有强烈的罪的意识。甚至昨天你们当中发脾气的人，举起你的手，别举起你的手好吗？昨天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精神上犯罪。 你有一些肮脏的想法。昨天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说了不该说的话，而你后悔了，话一出口你就后悔了，就在昨天。昨天。昨天，好吧，只是昨天。是的，你有罪的意识。好的，你会在很多事情上有罪的意识。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你还有肉体，但你的肉体有一个律，是活跃的。但别忘了，肉体不是身体，身体是神的殿。我们谈论的是你的身体，它是神的圣殿，要尊荣它。但肉体有一个律，是罪在肉体里的律。你知道吗？当主拯救我们时，他拯救我们的灵魂体。我之前告诉你，属灵的才是真正的你，你们都有灵。那些不相信上帝的人死去后终于意识到他们是一个灵。是谁创造了他们的灵？是神。所以当你的心脏停止跳动时，你的身体就会坠落。但身体不是真正的你，你的灵从身体里出去，看着身体，你说，哇，这人真帅，对吧？但我们不能和这个人说话了，你不能再和你所爱的人说话了。你脱离了你接触的物理领域，脱离了物质世界中的人，你是一个灵。因为上帝把你创造为一个灵，一定有个地方可以安置你的灵。你不能住在天堂，因为你不可能去那里，因为你有罪。但如果你是公义的，你从身体出去的时候，圣经立刻说，你离开身体，立刻就与主同在。阿们。在最美丽的地方，甚至你最疯狂的想象力也无法理解。阿们。黄金的街道，那是另一篇讲到了，说繁荣有问题的人。我不知道你要对上帝说什么。上帝在天堂里造了黄金的街道耶。你看着上帝，又看看黄金街道，小声问道，嘿，神，我有一个小小的观察，不知道我能不能直说，你能想象这个场景吗？顺便说一下，有些歌说街道铺满黄金，黄金不是铺上去的，圣经说这是一条黄金的街道，真正的黄金，不是在表面铺了一层黄金。人类用黄金铺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黄金，铺满意味着黄金只是铺在表面。但天堂的街道从上至下都是由黄金构成，整个新耶路撒冷都是由宝贵的宝石建造。我可以告诉你，拥有永远年轻的身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永远强壮，永远健康。你不会像鬼魂一样到处飘来飘去，不是这样的。你拥有一个身体，我们可以握手，可以交谈，新加坡人，我们还可以吃。阿们。这是身体，我们不是鬼，这是真实的身体，这就是我们所盼望的。耶稣会回来找我们。阿们。哈利路亚。能跟上我吗？好的。所以圣经说不要突然领受上帝的恩典，曾几何时你犯了罪，耶稣基督降临并代替你死在十字架上，他不知罪也没有犯罪，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实现神圣的交换。所以现在基督代替了你的罪，以便你们可以接受基督公义的地位。阿们。所以现在上帝的话语传来说，现在不要突然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是我们白白得来的恩惠，基督为你做的。现在你处于基督公义的位置，不要突然领受恩典。什么是突然领受？重新回到原来的地方，充满罪的意识。你看别人也充满罪的意识。你知道这些人的婚姻很糟糕，他们的养育方式总是指责，他们总是在说，我就知道，就知道你会这么做，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做，是你对爱的人说的最糟糕的话语之一，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做，消极负面的话语。事实上最好告诉他们，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做，因为我相信你最好的一面。这不是真正的你，最好能使他重新想起义人的身份，让上帝的恩典再次临到他们，告诉他这不是真正的你，这不是真正的你。你知道有时候蝴蝶他们不喜欢肮脏的地方，他们喜欢在花丛间来回飞舞，对吗？但有时蝴蝶会落入泥土中，当他们落入泥土中，他们不喜欢泥土，他们挣扎想要逃脱，你可以看到他们扇动着翅膀，他们想飞走，但泥巴有点黏，所以他们总是想出去。 他们是不是有点肮脏？圣经说的是他们的脚染上灰尘，他们需要用话语的水来清洗。但一旦他们获得自由，他们会做什么？他们的本性是追逐花，所以他们就会得到上帝如蜜甜的话语。阿们，你的话语比蜂蜜更甜，会拱土啊，我模仿的不好，但是马可牧师很会模仿猪，他模仿的非常自然，像开鼻涕那样。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但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恩赐。神甚至能使用开鼻涕的人胜过强者。阿们，一头猪掉进了泥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你可以看到它很欢乐，泥土对它来说就像天堂一样，它们喜欢在泥地里。你把它们拿出来，你洗它们，它们会哭。你必须把它们放走。当它们从你身边放出来的时候，它们会沉溺在泥土里，这是它们的本性。下次吃培根或者火腿的时候，想想这个吧。但万事万物对我来说都是可吃的，好吧，包括吃掉它的内脏我都没有问题。所以上帝说，你现在在这个地方，不要再回到原来的位置。你回到原来的位置就意味着你突然领受上帝的恩典。那么请用你的新身份来确认你自己，你在基督里是神的义。所有人都说阿们。然后下一节经文谈到了非常有趣的事，我想和你们一起读一读。在今年，但通常在年初，我们会谈论年度主题。我认为刚才也这样做了，我不可能不谈论上帝在我心中放置的关于今年的愿景。是的，所以他在第一节中说，然后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要突然领受上帝的恩典。但接下来是第二节，因为他说两个原因，这是上帝的恩典在人们生活中失效的原因。阿们。首先，他们没有认同上帝给他们创造的新身份，这就是为什么经文以然后我们开始，恳求你，然后我们。每当你听到然后我们，那么你必须听前面的句子。如果有人说然后我，这意味着你必须听听他之前说了什么，然后我，然后我，但是你之前做了什么。所以他和上一节是联系在一起的，但他与第二节也有关系。第二节开头说，因为他说，所以经文讲的是如何有效地领受上帝的恩典。因为他说，两者都是关于我们如何在生活中增加上帝的恩典。上帝在我们生活中的恩惠，我们知道这不是通过做工更多，恩典是不配得白白领受的。如果通过做工所得，那么恩典就不是恩典，而是靠行为。所以他引用了旧约的经文，摘自以赛亚书49章。我相信出自这里是以赛亚书49章吗？展示那节经文是的返回哥林多后书6章。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上帝在说话，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看哪，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哇，你知道，当我看到这节经文时，我总是听到它被用于呼吁人们接受救恩的时候。你会发现牧师们说，现在是拯救的日子，现在是悦纳的时候，所以现在就接受耶稣。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但我们不要忘记，在这里拯救这个词是涵盖了方方面面的，它不仅仅是拯救你免于永恒的毁灭，不仅是救你上天堂。这里拯救包括拯救所有堕落发生后带来的败坏。例如当耶稣医治了那个女人，女人摸了耶稣衣服的穗子就痊愈了，然后他转向她，告诉她，你的信搜走救了你，医治了你，对吗？但是搜走是动词， soteri 是名词。 但都是拯救的意思，因此救赎也包括医治。也许你去年收到了一些坏消息，疾病的症状仍在你的身体里，但让我告诉你，现在就是医治的日子。好吧，现在，所以你不能活在医生说话的那个时刻，那些已经是过去式了，要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就对了。你们当中有些人没有活在当下，因为你活在未来。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人们在你的墓地周围，你看到有人参加你的葬礼，你怎么敢这么想？你已经到了那一天了吗？不，但我有这种疾病，情况并不乐观。听着，你的疾病，我可以告诉你，与神所医治的人相比，有很多相同疾病的人都得到了医治。没有什么病症是上帝不能医治的，在人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阿们。但你还没到那一天，你还没死，你活在的是当下。是的，虽然从物理上讲问题仍然存在，也许是你最后一次看医生，医生说情况实际上变得更糟了，但你还没到死的那一天，你活在的是当下。只要你活在当下，当下就是医治之地，就是上帝说我会为你创造奇迹的地方，因为我已经应允了你。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对过去的事情感到后悔，我们害怕未来的事情，或者我们担心未来的事情，恐惧、担忧和遗憾不可能存在于当下，但我们并没活在当下。你们当中有些人现在正在听我说话，但你的心并没听我说话哟。你在想吃什么，或者还有多久死期会到，但你还没到死的那天，你是活在当下。当下在这里，上帝的医治正在涌流，神的救恩正在涌流，上帝的恩典源源不断，但一切都是徒劳的，一切都是徒劳，因为你在等待下一次。哦，是的，我回家后再做年度的三个祈求，可能越迟做这些祈求越好，那时我才会蒙福。不，你正在错过当下的时刻。我们的孩子，他们长得太快了，我觉得他们现在只刚上完幼儿园。我曾经以为贾斯汀才刚上小学一年级，但实际上他去年就读完一年级了。时间过得飞快，但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告诉自己，事实上当他出生时我就告诉自己，因为我的第一个孩子杰西卡，那时我在未来花了很多时间，也常常为逝去的时光感到后悔，我很多事情都没有做到，实际上我从未真正充分享受过当下。所以我告诉上帝，当下我有一个孩子时，我会珍惜当下的每一刻。阿们。所以请听当下我讲的神的话语。阿们。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悦纳的时候非常有趣的表达，指的是 Kairos。 记得 Kairos 意味着什么吗？指的是时令、季节、蒙恩惠的时刻，上帝的良善彰显的时刻。阿们。不是 Kronos， 而是 Kairos。 悦纳这个词是 Dektos。我们有一年的年度主题就是 Dektos 之年， Dektos 之年就是神的恩惠之年。恩惠之年，耶稣在路加福音四章里就提到了，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和华的恩年。 Why 呢？伟大的圣经词评家说 Dektos 之年是大大充满上帝的恩惠的一年，上帝的恩惠的一年。我很喜欢这个说法，我很喜欢希伯来语中以赛亚书49章也提到 Ransom 这个词，意思是恩惠。阿们。明白吗？那么我该如何活在这恩惠的时刻呢？活在 Dektos 的时刻，你要活在当下。上帝说要活在当下， 当你活在当下，你就会不断富足。很神奇的是，医生还有精神病医生，尤其是那些治疗精神疾病方面的精神病医生，现在他们发现了很多活在当下的人是没有太多精神问题的。是的，他们发现活在当下的人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焦虑、恐惧和担忧。为什么呢？因为恐惧和担忧与未来有关。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会怎样？会怎样？我们要怎么办？如果你感到疼痛会怎么办？如果情况总是更糟怎么办？停止这么想。现在已经确诊了吗？没有，我下次才去看医生。但我很害怕，现在你离开当下，活在未来了。欢迎来到未来，这里充满了精神病患者。你能回到恩典的位置吗？你知道活在未来是没有恩典的，因为当下才是恩典之地，当下才是可肉丝之地。现在看这里，我有点操之过急了，让我读完整个内容。我很兴奋，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之日我搭救了你。旧约中也有这些经文，所以每个人都说我在等待恩惠的时刻，上帝垂听我祷告的有利时机。顺便说一下，希腊语中垂听这个词意味带着恩惠聆听，在这里到处都是恩惠，带着恩惠聆听是不是很棒？这意味着上帝会垂听你的祷告，带着恩惠聆听。上帝说在约拿的时候我应允了你。但如果你看旧约，回到旧约，这里引用的旧约原文，但在旧约里没有说现在，而是说在悦纳的时刻我应允了你，在拯救之日我搭救了你。现在回到这节经文，但我认为保罗因着圣灵的启示，他进一步说道，所有过去的时代，从以赛亚预言以来，在这个时刻上帝会带着恩惠垂听你的祈祷，上帝会用他的恩惠大大的充满你。阿们。他的良善，救赎之日就是医治之日，是心灵平静的日子。阿们。上帝说那一天即将到来，他从来没有在以赛亚书中说过现在，以赛亚从来没有说过，所以人们渴望这一天的到来。但问题是保罗因着圣灵的启示，他首先引用了这一节经文，他说看哪，现在就是蒙恩惠的日子，看哪，现在，请说现在，就是救赎之日，说现在就是。你现在在哪儿？在聆听上帝的话语。你现在听到了什么？听到了现在。我们会领受吗？现在就领受。实际上领受的关键是留在恩典当中，恩典的领域就在当下。如果你活在当下，这节经文的意思是当下这个地方是救赎无处不在的地方，当下这个地方是恩惠之地，是 Kairos 之地，是上帝垂听你祷告的地方。阿们。是上帝会帮助你的地方。上帝说在救赎之日我会帮助你，我会帮助你。上帝的帮助就在这里，上帝的帮助就在这里。哈利路亚，他的奇迹，他的帮助，你需要的一切的突破都存在于当下。但当你退后一步，陷入后悔，如果，真希望，如果我出生在更好的家庭就好了，如果我没那么做就好了。嘿，别这么想，兄弟。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一切都已经过去了，那些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可以看照片，没问题，这些都是美好的时光，你可以回头看一看，没关系。但你并不活在过去。我们的孩子确实不喜欢，别人总是说你好可爱，他们不喜欢，他们已经长大了，已经21岁了，但你仍然看着他们说你真可爱，真可爱。但你知道吗，他们想的是我来这里是为了被爱，为了因为我现在的样子而被爱。他们想要的是爱他们现在的样子。或者我们害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对吗？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我前几天和某个人聊天，不是信徒，说到人们强烈担忧的原因，我们谈到人们之所以会有强烈的担忧，是因为社交媒体。孩子们可以接触社交媒体，所以他们经常拿自己和别人做比较。是的，他们非常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以及一切好消息。不，是消息，消息并不总是好消息，反而很多是坏消息。越多，越有戏剧性的，越轰动的，传播的越快，你对此就越生气，你会反应很大。所以他只在以这种方式吸引你的注意力，你不会经常听到好消息。你听说到一个飞机坠毁，然后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个坠毁，他们每天都在谈论。然而世界各地每天都有很多飞机安全降落，然而关于这我们却没有听到一个字的消息，没人谈论他们。你知道，一架飞机坠毁不算什么，世界上每天有数十万架大大小小的飞机，每天都能成功着陆，但只需一个就能引起你的注意。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今年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我就知道会发生这样不好的事。一直在寻找不好的东西，要相信人最好的一面，相信你的领导者最好的一面。教友会友不会在你不到时睡觉，尽管他们昨晚看了足球比赛，他们昨晚看了韩剧，相信他们最好的一面。然而你发现他们在睡觉怎么办？好吧，别介意，现在是新的一刻了。如果我们现在处理他们，那我就代替了恩典去处理这些问题。阿们，这就是这句经文所说的含义，这就是全部的含义。顺便说一下，希腊语的现在是 noon 这个词， N-U-N， noon 这个词，现在就是恩惠的时刻。现在我们通常以为是指将来，以赛亚时代的人和以赛亚去世后的人，他们都说那一天即将到来，那一天即将到来，那一天即将到来，现在就是了。然而我们却突然领受上帝的恩典，因为没有人告诉我们现在就是以赛亚所说的恩典的时刻。阿们。如果你收到不好的诊断报告怎么办？你确实收到了，对吗？现在并不是好的时间，然而你现在就收到了。但现在你必须见到主耶稣，他总是活在当下，不是活在未来。听着，我知道他可以进入未来，也可以进入过去，但他不是这样介绍自己的。他总是说，我就是现在的神，我永远不会成为我将要成为的神，我也从来不是我曾经的神。我曾经分开过红海，我曾经让盲人睁开眼睛，但现在，那么当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的时候，耶稣出现了。马大和玛利亚两姐妹，马大来到耶稣面前，马大对耶稣说，如果你在这里，我的兄弟不会死，你来得太晚了，这是你的错。主，如果你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我真的相信我的脚步是由主安排的吗？不。如果在我正在去教堂的路上，我的兄弟死了，我会说，上帝，你来迟了。就像那位分享见证的弟兄一样，那些对主生气的人，主仍然爱他们。天啊，马大，你现在这样跟我说话。马大，你是想找死吗？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对我说话后果很严重？但是耶稣并没有这么做，他说，马大，不要再跟我说话了，去去去，别再跟我说话了。好吧，你已经失去了和我说话的权利，我也不会跟你说话，直到你承认你的罪，说这件事对我来说太糟糕了，太荒谬了。如果你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耶稣转身看着他说，你的兄弟将会复活。这就是主所说的。然后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他将来会再次复活，在末日的时候， 当你在末日使众人复活的时候，我知道，我知道。马大，不要再跟我说话了。哎，我不和骄傲的人说话，所以别再跟我说话了。好吧，先承认你的罪过，然后我再跟你谈谈。你没有失去和我的关系，但你失去了友谊。我不会再跟你说话。不，实际上最后马大领受了主更大的启示。当他说我知道他会在末日时再次复活，所以他把主推到过去。如果你在这里就好了。现在他说我知道了，我知道我的兄弟会在末日时复活。耶稣说，这是一个更伟大的启示，我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尽管他会死，但他必会复活，永远不会死。尽管他已经死了，但他会复活。第一部分永远不会死，凡信我者必永不死。但是屏幕时我们每个人都会死，不是这样。上帝的话语教导得非常清楚，我们不会全部死去，我们不会都在主里沉睡。在被提当中，那些死去的人在基督里将首先复活，拥有新的身体，然后我们剩下的人将被提，我们紧跟他们的脚步。好吧，我不太确定我的父亲或者我妈妈有没有得救，让我告诉你一些事情好吗？我不相信普世救赎，一定没有普世救恩，但我相信主耶稣基督说，你和你的一家必得救。你不知道在他们失去意识的那一刻，或者是昏迷时，主有没有拜访他们。因为上帝信守他的话语，因为你信了主耶稣基督，是因为你，这是你的错。现在你的家人将会得救，你不知道而已，而所需要的只是耶稣，不一定是实体的耶稣，否则所有哑巴都不能呼求主，只是在他们的心里呼求。你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和他们说话，他们都不能回应。不要再认为他们必须要说出来，不然不能说话的人就不能接受耶稣了。只告诉他们做得救的祷告就行了。你会惊讶地发现，在天堂里有你很多亲人，上帝信守了他的诺言，他们很多人会在那里。阿们。好，我的讲道快结束了。耶稣给了我们一节经文，祷告蒙应允的秘诀，他会告诉你。在马可福音11章24节，耶稣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谁在说话？耶稣在说话，这是他所说的。无论是什么，无论你祷告祈求的是什么，无论你祷告祈求的是什么，所以不要让任何人来告诉你，让我告诉你，你可以向主祈求什么，不要让任何人这样做，好吗？很明显，不是向主祈求罪恶的事。假设你想要的是医治，这根本就不是罪过。上帝希望你身体健康，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耶稣说，无论你祷告祈求什么，当你祈祷的时候，当你祈祷时，不是发生在过去。他没有说当你已经祷告过了然后相信，他没有说有一天你会得到他，有一天你会得到，当你祈祷的时候，不，你祷告就在现在。无论你祷告祈求什么，钦定版说，无论你渴望的是什么，在你当下祈祷的时候，在祈祷的那一刻相信，即使你还没看见，你还没有感觉到，无论你祈求什么，当你祈祷的时候，在那个当下的时刻，相信你就得到了他们，你就会拥有他们。相信你会得到他们，你就会拥有他们。相信之后就会得到，而不能说让我先得到他，让我先感受他，让我先感受到，让我先摸摸看，那么我就会相信。任何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上帝回应祷告的秘诀就是现在相信，你就会拥有。你将来就会拥有，你就会拥有。阿们。你准备好让我们为你祈祷了吗？你有没有活在现在这个恩典之地， 或者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的身体是活在当下，你的思想在未来。哦，我在等那碗好吃的鱼丸面。你能不能祝福我们并让我们得到它，牧师？你没有全神贯注，你的思想在走神，仇敌想方设法从四面八方吸引你的注意力。实际上，担心和恐惧这个词，你为什么这么害怕和不安？在另一处，耶稣对马大说，你为何为许多事情烦恼？实际上，仇敌从四面八方分散你的注意力。在希腊语中，担忧和恐惧的本意就是从四面八方分散你的注意力。所以今天我们的注意力，你人坐在这里，在你的脑海里想的却是鱼丸面的事情，某人什么也不做，你的身体就活在此刻，你的身体就活在此刻，但你的思想却是在过去或未来。这就是恐惧和担忧发生的领域，在未来，遗憾是属于过去，悔恨、自我谴责都是属于过去。要活在当下，学会每次只活一天。不要担心今年的主题到下周日就会有，你还有七天的时间，你还能等七天，你知道我还有七天的时间，所以不用担心，我不担心。阿们，我会每次只活一天，我要和主一起享受每一天。记住，谁活在当下，我是现在的神，我就是复活，对吗？我是复活和生命，我现在就在这里。那些说神曾经是奇迹之神的人，是的，那些已经过去了。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上帝当今不会实行神迹，他们忘了，他说我是现在的神，不是过去的神，好吧？所以每当你发现自己没有活在当下，担心未来的时候，恐惧和担忧，或对过去感到后悔，陷入这些黑暗的想法时，让自己冷静下来，说耶稣，你活在当下，我看到你现在正在我的状况中间，甚至在你混乱担忧的时候都告诉自己要回到当下这一刻，说主，你是当下的神，主，你正在听这个对话，而你有答案。当你祈祷时活在当下，相信你会得到它，尽管你还没有拥有，因为如果你相信，你就会拥有。如果你相信上帝，就会进入恩典的领域，一个祷告蒙应允的领域。能真诚地说阿们吗？可以请两位牧师上来吗？劳伦斯牧师和加百列牧师，站在我的两边。劳伦斯牧师，你代表未来。哦，不好意思，我才意识到。而你代表过去。你想去这个位置吗？哈哈。很可能我们都为过去的事情而后悔，并且我们害怕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你看了很多消息，你害怕中国会怎么做，会不会攻打台湾，那是该怎么办？让我告诉你，你不是活在那里，而是活在这里。你的妻子在你面前，你的孩子也在这里，所以请享受此刻，因为你担心未来，现在的时刻会变得糟糕，你说出不好的话，会有不耐烦的表情等等，因为我们活在对未来的恐惧和担忧之中。你准备好我为你们祷告了吗？我们会祝福你们所有人，我希望你们站起来。现在你们当中有些人说，屏幕师，我还不是信徒，我不是基督徒，不要突然领受上帝的恩典。今天救恩必临到你身上，阿们。耶稣代替你担当你的罪孽，使你能取代他公义的位置。我现在问你，你会接受他公义的地位吗？你会领受这份公义的礼物吗？你愿意因信称义吗？现在就和我一起祈祷，说，天父，我相信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代替我罪的位置，我现在领受了我的位置，我在他里面是公义的，在基督里我已经被称义，我现在在你的眼中永远都是公义的。感谢天父，我相信你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仍然活着，在永恒的现在，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 奉耶稣的名，所有人都说阿们。我的朋友，如果你做了这个祷告，你现在是上帝的孩子，不是将会是上帝的孩子，不是一个过程。现在你在基督里就是神的义，上帝对你施加恩惠，上帝悦纳你，欣然接受你，阿们。上帝看你在基督里总是神的义，阿们。你可以花点时间去教会迎宾处那里，外面有好几个迎宾处，我们有一些礼物想送给你，这些礼物都是实用的，可以帮助你在基督里成长。好的，请这样做。好的，举起你的手。你想好了新年里你的三个祈求了吗？好的，在你的脑海里。上帝知道你的想法，所以在你的脑海里逐一默念这些祷告，花点时间再次想一想这些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现在想象一下，把这三个祷告都放在你的手中，你在主面前举起双手。我们天上的父，我为现在这一刻而感谢你，现在您正带着恩惠垂听我们说话，你是我们的阿爸父。比起我们领受这些祈求时的喜乐，你在应允我们祈求时的喜乐是更大的。应允我们的祈求，使你的心欢畅。所以天父，现在奉耶稣的名，我们提出这三个祈求在你面前。现在奉耶稣的名，应允所有这些祈求，一一实现他们。就在今年，主啊，不是明年，而是今年，他们都蒙应允。天父，正如你应允亚比斯的祈求一样，说上帝也应允他祈求的。奉耶稣的名，我向这些人说，主啊，所有在聆听的人，包括线上聆听的人，上帝应允了他的祈求，上帝满足了他的祈求。每个人都奉耶稣的名说阿们。现在请注意，我们通常会利用这一时刻，因为有特殊的恩膏，这也是恩惠的时刻，我正在利用现在，你会看到它发生在今年。好吧，如果事情朝相反方向发展，不要感到沮丧，这是敌人最后一阵火力，阿们。因为这是一个标记，意味着正在发生更多，今年你会看到它实现，阿们。非常感谢你，赞美主，愿主祝福你，愿主保佑你。在下周我会为全年祈祷，现在我只为本周祈祷，因为我要活在当下。愿主保佑你，得到亚伯拉罕的祝福，主扬起他的脸光照你，包括你们每个人和你们的家人，并赐予你和你所爱的人，并在整个星期内使你们得到神圣的保护。主向你们所有人扬起他的脸，并赐予你和你所爱的人得到他的沙龙平安。奉耶稣的名，众人都说阿们，阿们。上帝保佑你。